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月22号，公元2002年3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美国务院发布年度报告中特别强调中国的西藏政策。第二次藏人青年领袖培训会在华盛顿开幕。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中国人权听证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昨天发布的年度国际人权报告中说，中共过去一年的人权记录依然不良，而且依然有多起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例。过去两年的美国国际人权报告曾形容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显著恶化，而今年的报告除此用了依然不良的字眼之外，并未见到更强烈的措辞。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对中共过去一年人权状况特别凸显的是宗教自由问题。整本报告的前言说，美国去年10月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已将中国列为特别关切国家。报告并说，中共政府对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的尊重恶化。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道，昨天在华盛顿特区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中，美国国务院指出，高压的社会和政治控制继续使西藏人民的基本自由受到限制，并使西藏的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遭到破坏。根据这份报告，严厉控制西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在西藏不断实施的人口迁移和汉化政策，就业上对藏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视，以及强加在藏人头上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和章程，成为毁灭西藏民族特性之祸首。报告说，中国在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度的记录仍然是令人极为焦虑的。据此报告，2000年的春夏两季间，通过更严厉的新制约，加强了控制和镇压传统宗教信仰和其他公开性的大众化信仰。中国政府继续在监督各大寺院的日常宗教活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 John Ugly 说，这份报告展示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在日内瓦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介绍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的需要性。即使美国今年在委员会上不持有席位，但可以当决议的赞助者，并有道义上的责任去谴责糟蹋人权的行为。这份报告也突出了第11世班禅喇嘛仅对确定你们的案子。报告里说，国际上多次提出的通过接触班禅喇嘛证实他的安康和下落的要求都被中国政府拒绝。根据这份报告，有关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的禁令在西藏继续生效。这份报告也谈论了大规模人口迁移和加速汉化政策对西藏带来的消极因素，从中国各地来的自由流民、政府主办的发展项目、经济机会的远景等等，成为中国大量往西藏移民的渠道。结果，中国文化在拉萨传播的极迅速又广泛，并且汉语就变成了官方交际和通讯用语。尽管明文规定，政府章程和法律文件要用藏语。中国在西藏的人口迁移泛滥现象也导致卖淫嫖妓在拉萨成为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10000名商业性工作者，大多数是从中国四川省来的汉族人。这份报告说，几乎在所有的西藏城镇里，汉人和回民经营的小型企业主要为餐馆和零售店，占绝大多数。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第二次西藏人青年领袖培训会昨天在华盛顿开幕，有14名青年藏人参加这次为期一周的培训会。培训会将对这批西藏青年提供认识和掌握各种领域里的活动技巧和组织能力的机会。培训期间的节目内容有讲座、采访国际特赦组织、国会山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研讨会中主要讨论非暴力运动之方法、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之艺术。培训会的重点课题有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工作网络、新闻媒介联系、美国国会和政府工作以及组织西藏人社区的活动。据负责组织培训会的董拓登基表示，这14名西藏青年是从美国七个州来的，他们的经验也是老样化的。2002年3月7号，学员们将出席在国会举行的西藏问题作证会，使他们有机会近距离透视美国的西藏政策。美国的西藏事务协调员 Paula Jobrinsky、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杰日路坠简前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理事委员会主席 Richard Gere 三人将在会上作证。今年的培训会上将对学员做讲演的由达赖喇嘛的特使杰日路坠简前、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代表纳瓦惹杰、著名中国人权活动家 Henry Wu、 缅甸非暴力运动活动家 Kosawa、 西藏著名流亡学者达瓦诺布、国际特赦组织美国的负责人基库曼等专家和学者。请继续收听新闻。博讯社消息，昨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国会山庄举行听证会，听取非政府人权组织和其他人权监督机构有关中国人权的最新情况的报告。五个机构和个人的代表在会上作证。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由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人员联合组成，这个委员会是在去年成立的。昨天的会议是该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听证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美国律师人权委员会的代表普罗希特，他说，美国律师人权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继续值得人们严重关切。普罗希特说，过去一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些引人注目的承认，比如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取得了主办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的权利，布什总统前不久访问了中国。但是美国律师人权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相应的进步，相反北京政府有关法治的声明经常是为了掩盖政治镇压而发出的，特别在所谓严打运动中，执法人员滥用刑事法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在911事件后，北京用反恐做借口加强了对西藏、新疆等地的分离主义运动的镇压，并加强了对因特网在内的各种媒体的管制。在司法方面，中国的律师在执行普通司法工作的时候也受到更多的限制、破坏、威胁和干扰。比如深圳的律师周立泰由于帮助当地工人保护权益，被当局下令关闭办公室。美国律师人权委员会还就改善中国人权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法轮功代表张尔平在发言时说，在2001年北京对法轮功的镇压变本加厉，已经证实的材料显示，从1999年到现在至少有375名法轮功信徒在被关押和服刑期间死亡。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在押法轮功信徒的死亡人数高达1600人。据中国官方表示，在2001年7月到10月的三个月期间，当局一共逮捕了35000名法轮功信徒，至少100000人被关进劳改所，600人被判长期徒刑。张尔平说，北京商业大学讲师32岁的赵新女士 因为练功受到警察毒打，最后死亡。张二平强烈呼吁北京立即停止镇压法轮功。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文学。
另一方面，西藏的沉寂产生了催化作用，到十一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再度兴起，内部分成尼玛、嘎丹、嘎巨、萨迦、格鲁等派别。那么各教派为了宣传本教主张，扩大影响，伸展势力，便常常把本教派一些有声望的高僧大德的生平加以神化，演绎成传，借以宣扬，招来信徒。所以传记著作纷纷问世，其主人公都是各教派的上层著名的喇嘛。直到十七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俗人的传记，屈指可数。自十三世纪以来，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很多宗教首脑也多是政治上的领袖人物。所以这些传记除了记述与主人公有关的宗教事务及活动外，还大量的记载了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事迹和活动，因此也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其他享有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工艺、天文历算、医药、语言文字、地理等多方面的丰富文献典籍，有的我们在有关章节中述及，有的则有其他专题论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在西藏的历史上，著名的学者辈出，他们都是烟贯三藏、学府五明的博学多才之士，著有多方面的作品，后人为之编成全集流传于世。据不完全统计，编有全集的学者约有200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如萨迦五祖全集，包括贡格宁布、索纳怎木、扎布简真、贡格简真、巴斯巴、勒柱简真等五人。萨班全集，即五祖之中的四祖贡格简真；布敦全集，布敦忍钦祖；尊克巴全集，洛善查巴；甲子杰德玛忍钦全集，洛堪钦；松纳敦柱全集，噶玛敏珠朵吉全集，科柱桑介乙系全集，五世达赖喇嘛全集，即阿瓦洛善加措；帝斯桑介加措全集，张家若贝朵吉全集，隆多喇嘛阿瓦洛萨全集，亲自我师吉密林巴全集，拱堂公教丹白准妹全集，欧曲达摩巴扎全集，格尔卡康赤朵吉全集，贡珠远殿加措全集，堪布阿王突登加措全集，九美王纳杰加措全集，鲁彭西洛加措全集等。那么这些全集中，除了关于宗教的述述外，还有很多关于音明学、逻辑学、传记、历史、诗歌、语言文字、医药、天文历算、工艺、音乐、绘画、雕塑、地理、书函等各方面的论述。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的文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